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我讲之前，我们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早晨你都把我们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主，你是自己的爱，那个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所听的，都是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你圣灵运行在这里，是吧？我们讲的都是出于你自己，也愿主你高我的口，让我所传讲出来的信息是出于你自己的话语，是你自己的心意在这里给弟兄姊妹讲，是吧？你自己再次在这里完全掌管这一切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你自己圣灵运行，讲的听的你都在你自己的圣灵的感动之下，然后一同在你面前领受，一同我们在你面前有学习有长进。主，我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哈，是这样说的，有一架飞机呀，它在天上正在飞行，飞行里面呢有五个人坐在飞机上面，一个呢是机长，一个呢是市长，一个呢是校长，还有一个呢是牧师，还有一个是一个学生。这五个人坐在飞机上面，然后飞机呢飞，一直就飞，飞了一段时间，飞机上突然发现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发动机突然熄火了。然后这个机长就发现问题十分严重，然后上面呢，飞机上面五个人只有四个降落伞。那机长一看到这个情况，他就马上拿了这一包降落伞就跳了下去了。然后市长呢一看机长就做了一个这个动作，也拿了一包降落伞，对所有的人说，我是这个市里面的很重要的人物，然后他就跳下去了。然后呢这个校长也随着他那样动作，也拿了一包，然后呢他也跟其他的人讲，他说我是这个市里面的一个重点学校的校长，然后他也跳了下去。最后呢飞机上只剩下两个人，一个牧师，一个学生。然后牧师就对这个学生说，我离天家很近，你就拿这一包跳下去嘛。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说我们一起跳下嘛，因为我刚才身上的书包被校长已经带走了。然后牧师就最后两个人也跳了下去。所以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一面看到了人的吵闹的一面，就是大难临到争先恐后，不会烂的，这是人天性的一面。然后另外一面呢，一个牧师的一面，我今天就在这里讲。然后我今天讲的是引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既因耶稣的血，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的天粮污秽已经洒去，身体愿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先请问大家一下，我们今年教会的追求的主题是什么？此定盼望，彼此相顾。此定盼望，彼此相顾。我们早上如果有那个程序单的话，上面都有写的。那今年呢，大部分也有讲的这些信息，就在这一个月的第一周，潘弟兄也在这里讲到此定盼望。那我今天呢，就讲彼此相顾。在讲之前啊，我先说明一下啊，这个题目啊，其实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啊，我在这一方面我实在是做得很不够，很亏欠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有学习，一同有勉励。那讲之前呢，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彼此相顾啊。刚才我读了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有五篇里面的劝勉的话，所以这段经文应该是在第四篇里面劝勉的话。那这段经文呢，是当时是劝勉一些刚刚信主的希伯来信徒，就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的信徒。他们当时啊，受到罗马政权的一些的逼迫，也受到犹太教里面的反对、轻视和攻击，所以他们呢，有可能啊，就会重新回到犹太教的那种危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用了这一篇书信呢、啊，去劝勉那些呢，刚那些软弱的、刚信主的犹太信徒，叫他们呢要坚守真道，不要随流失去。所以呢，今天呢，这样的劝勉的话语啊，也是成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困境当中，也成为我们劝勉的篇章。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第24节里面讲的一个彼此相顾啊，要彼此相顾。在英文当中啊，这个顾字啊，它是仔细思想去顾念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叫我们需要我们时常啊，很仔细地去思想、去惦记、去顾念对方的意思。中文呢，就把它翻译得很好，叫做彼此相顾啊，也就是说互相照顾、互相照应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我软弱的时候，你来扶持我。你需要的时候，你困难的时候，我来帮助你。所以说这个彼此相顾啊，我们说彼此啊，彼此是你起码说你我之间，或许你我之间以两个人以上的人。我记得我当初啊，我在出国的时候啊，是98年出国的时候，我出国的时候啊，我跟我姊妹一起去，然后呢，我的家人、我的长辈啊，就会吩咐我啊，你们两个出到外面去啊，两个人在外面啊，都要彼此相顾啊，彼此帮助。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彼此相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自己一个人顾自己能顾得好就 OK 了吗？就感谢主了吗？我为什么要顾他们了呢？”所以说今天呢，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讲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啊。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啊， 是有一个很自私哈，自私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应该大家都很明了哈，大家都很清楚。尤其我们中国人，从古代就已经把这个自私的那些什么名言啊，都已经留下了，是吧？叫我们从小的时候啊，都听到了，而且也学到了，也懂得使用了自私哈，怎么做自私，大家的。都会这样去做，特别古代人说什么，那些孟子啊，那些老子啊所留下的名言叫什么？人不为己，还有呢，天诛地灭，是不是？这就是古代人所留下来的。还有呢，各少门前雪，还有呢。是，这就是我们人的一面，人的丑陋的一面，人自私的一面。所以说呢，当今天呢，你我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应该说是有分别的哈。像这些的东西啊，这些不该有的，属于世人所有的，都要把它去除掉，有分别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坐在这里的，应该大部分都已经重生得救了，基督徒了。我们都是蒙主的爱，是主自己的恩典能够救我们，他的宝血都把我们洗得洁净了。所以我们心中的那个天良的亏欠都被完完全全都洁净了，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更新变化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呢，在许多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啊，好像都是很高度的近视眼，常常都是看到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别人的。所以说别人的问题，别人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感觉，没有一个身体的感觉。因为呢，主拯救了我们，他圣别了我们，他也呼召了我们，将我们归给他自己，在他里面啊，能够完全合一。就像今天刚才诗歌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合一的，是在主里面，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主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们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有用的，身体中的其他的部位里面有一些问题，或者身体中的有一些的困难，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帮助他。所以说讲到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讲到身体我们都很容易去理解。最近啊，我们一个礼拜多的话，天气就很热了，到了晚上，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就会到我自己的附近的路边啊去找找，去散散气，去散步一下。然后呢，就会发现晚上我那边的树也高也多，蚊子也特别多。当我找到外面的时候，看到蚊子多的时候，常常就会飞的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叮在我身上某一个部位。当它钉在我身上每一个部位的时候啊，我就肯定我会自然而然的用扫会去呸，会去赶，把这些蚊子把它赶走。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肢体的，我们也是应该如此的。有一方需要有困难的时候，另一方啊也会出手去帮助他。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8节到27节，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格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了多得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不可少， 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耶和华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耶和华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使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刚才希伯来书讲的，我们要存心、存着诚心、信心，我们也有盼望。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是必须有的，而且我们也自己追求我们属灵的长进，这是完完全全的，是正正确确的。但如今神已经把我们据个安排在教会里面，安排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丝毫有没有身体的感觉？我们丝毫有没有顾到弟兄姊妹的难处和问题？所以说，他们的问题是不是成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丝毫把他们的事情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我们有惦记着他，惦念着他们。弟兄姊妹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或肢体当中有欠缺的，有困难的，我们要加倍去关心他们，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圣经上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就是因为 你我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必须做的问题。然后我下面呢讲的第三点，就讲到我们应当怎样才能彼此相顾。所以讲到怎样才能彼此相顾呢，也就是应当我们应当怎样能够具体的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自己的行动上。然后雅各书有一段这样的记载，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绿润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所以这段话，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能够听进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相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们要去实行彼此相顾，可能会从很多的方面来讲。那今天呢，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也从其他的三个小方面来说明，我们应当怎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实行出来，去顾念出来啊。第一方面，应当以主的爱去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顾，第一个呢，首先就是什么？应该要先要彼此相爱，然后这个爱呢，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爱，不是从人啊，从人里面的。情感之间的爱，情感之间的爱，我们人天然的人就是说会说，你爱我，我就爱你；你若不爱我的话，我也不会爱你的。这是从天然来的。所以，我们呢，如果离开了从神而来的爱， 我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我们彼此肢体之间呢会有那种彼此相爱，更谈不上我们能够彼此相顾，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之间先有彼此相爱，然后才能彼此相顾。所以我提到这个相爱，我们讲起来好像非常的好像简单的，只有两句话相爱，然后呢也蛮顺口的，这讲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回答，我们人与人之间相爱很容易吗？不容易，可能大家心里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是因为从天然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人的本性比较容易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很难去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或者他不可爱的人，不容易去爱。我说一个更具体一点，在座的我看大部分都是过来的人，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人。我们说夫妻相爱容易吗？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不太容易，很不容易的哈，很不容易的。可能当一对年轻的男女啊，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花前月下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浓情蜜意啊，那个日子才是好过的，那个大家感觉都是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当他到了进入了婚姻结婚了之后，会发现呢，这一切啊好像都没有像以往一样的，都消失掉了，没有了。这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各方面很多的不同。一个呢，我们个性不同，我们的背景也不同，我们的爱好也不同，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脾气，我们个人自己的那些会的不好的东西，还有原生家庭带来的许多的问题，都会在你婚姻当中呢完完全全的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常常会产生摩擦，会产生碰撞。然而呢，这都需要双方都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去磨合，去修剪，去改变，去理解，去交通，去体谅，要去爱护，去关怀对方。所以只有这样呢，才能使一对的婚姻啊能够美满，能够很健康的一直的走下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今天呢有许多的不同啊，我先讲相同的。我们同有一位主，同受主的恩典，同蒙主的大爱，同是神家里的一份子。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不同，但是这是主的命令，叫我们呢要在他的里面能够彼此的能够做一个肢体。我们之间呢也需要呢去交通，去宽容，去体谅，去关怀弟兄对方的弟兄对方的，我们要以神的爱去爱对方。所以我们之间呢就因为这样的去做的话，我们之间才会有彼此相爱。因为呢这刚才诗歌唱的这个相爱呢，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啊，若是我们认为说是主的命令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执行，因为你违反了主的命令，那我们就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啊。所以当我们之间如果真正有了彼此相爱，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我们自然而然的呢会去思想，会去惦念，会去考虑那些在难处当中的，在各样环境当中的，在各样重担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问题，并且呢我们也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他们，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讲到就是我们应当要存着谦卑的心去顾念弟兄姊妹。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里面有讲这样一段话，他说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的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讲到我们不但要顾自己，刚才说自己做得好，而且还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句话里面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就是在卑微里面，好像就是你卑微到一个在好像在地毯一个平面上面的那种的卑微的意思，也就是全心谦卑，就是你要从你自己的心里能够愿意卑微，但这个卑微啊不是自卑的哈。所以那么谦卑跟顾及别人的事之间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谦卑的人，他不是看人就是高人一个讨，好像我是站在很高的位置去看一个人，他是比较谦卑的，比较从心里能够卑微下来。然后谦卑的反面的意思呢就是骄傲，那骄傲的人呢他就是看不起别人，也是一个无情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去顾及别人，别人的事情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去呼救别人，愿意放下他的自己，所以他也常常会想到别人的需要，并且也乐意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所以讲到的谦卑，当然我们首先要指我们的主。在圣经腓立比书六到八节里面写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我们的神是卑是愿意能够谦卑，能够来到我们当中。那约翰福音讲的就更具体，我们的主在实际上他做了谦卑的榜样给我们看。当主耶稣快上十字架之前，在逾越节的最后一次晚餐当中，主耶稣对门徒们能够做了一个身体力行的谦卑的榜样。那是他当时是为门徒洗脚的，是做一个很谦卑的样式。然后呢最后呢主耶稣就教导门徒们说，他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胡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我讲到这里的话，我想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他亲口这样对我说的。事情是发生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从2020年的3月份之后，美国的疫情大爆发开始了。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关紧闭在家里，不能出去了。然后呢，这位弟兄呢是年轻的弟兄，他在医院里面上班。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医院里面的确确实实是爆满了，病人都是没有床位的，什么都没有了，医院方面的医疗啊还有医药非常欠缺，医院方面的承受的能力也是空前的，超负荷的。然而在一线的里面岗位上的医护人员啊，他们被感染的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然后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里面呢，一位会长辈的弟兄，他想到了这位年轻的弟兄在医院里面很危险，这位弟兄呢他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到各个中药铺里面抓中药，把这个中药呢都包好了，每一天呢风雨无阻，无论下雨也好无论晴天也好，他每一天呢都把这个包好的中药挂在我们作为年轻的弟兄家门口。后来听说呢，他不但是做这位弟兄这样做，他还帮助了其他的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啊，我听完之后我好感动，因为呢我自己没有做。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主讲，主我亏欠，我完全没有做到。看到我们的弟兄他何等的谦卑，他爱心的何等的大，他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弟兄，他愿意谦卑，愿意去服侍我们的弟兄，所以他的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应该欢笑的，是我们的榜样。这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应该讲到我们要舍去我们的时间，在这个相互当中，这个时间啊我们感觉都很宝贵，都很重要，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说的。那我们如何掌握这个时间呢？善用这个时间我们非常关键的，因为呢神跟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一天都给我们一个相同的时间，每一天都是24个小时的。在这每天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若做出一件让神感到 是好的事，是美的事的时候，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情。然而呢这个果效啊也会带到将来去的。有一天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问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你到底为我做了些哪些事情？若是到那里啊，我们回答不出来的话，那就后悔莫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去交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也都说，我很忙啊，我时间都不够用，我哪里会顾得那么多事吗？可是我们自己问自己， 每天我们浪费在不该浪费的时间里面，我们到底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天都问。诗歌里面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本人哈，我不会唱谱的，但是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在诗歌297首里面有一个诗歌，歌名叫做《为你我舍生命》。然后这里面的歌词啊，我每一次唱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几乎每一次唱的我都会感觉流泪，因为他歌词里面的第一人称，主自己作为第一人称，所以说他歌词里面呢有几段啊，是主对我们说话的，问我们的。所以他里面呢有一句，特别在第二段里面有一句，最后两节起，他是说，为你为你我费了多年，为我你费了几天。所以说这句话里面，虽然我们读起来好像很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所以这句话呢常常就会抓住我的心。每一天呢，我当我读唱到这里的时候，这句话常常是在我心里做很大的警戒，就是在我每一天里面，当我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问主，主，我今天在你面前我做了哪些事情，时间里面是你感觉有可喜悦的事。所以这样的事啊，我常常在里面，在我里面求警钟的。每一天我们时间一换一下就过了，一换一下就过了，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了，一年也即将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说许多事情我们当做的我们可能没有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若是里面的心若是被主的爱触摸过了以后呢，我们里面对肢体里面会有感觉的，我们会抽出一些时间啊，去打电话去关怀一些有困难的、有难处的、有软弱的、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可以通过了电话去安慰他们，只有一个短短的安慰啊，我们里面的就会心啊，就会在主里面，我们就感觉很安静，因为我们是按主的心意去做的。所以今天呢，当我看到教会里面的关怀事工啊，我的心啊，确确实实非常难受的，非常难过。做关怀事工的弟兄姊妹啊，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教会做关怀的事工啊，不是个别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要一同参与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若认为你自己有可允许的时间的话，你可以在教会的每一周二的时间里面，教会都有安排出去做关怀，我们都能够一同能够参与这个事情，一同去做这个事工，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事。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主有这样说过一句话，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是主说的。最近我看到一位弟兄，他平时也在上班，他工作也很忙，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许多服事的事，可是呢他非常爱主，也爱弟兄姊妹，他就利用下班的时间主动的去找一位 年轻的弟兄，他身体上、精神上有长期的重压，常常找不出来。然而呢，我们这位弟兄呢，他愿意摆上，愿意舍去他自己的应该休息的那段时间。这个时间在人看来是很宝贵的，可是呢，他做了，他就主动的去找这位弟兄，找他谈心，去帮助他，去关怀他。然后这位弟兄呢，最近呢，看到他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找出来了，看到他有了笑脸了。所以我们的弟兄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却扶持了一位软弱的弟兄。他这样的善行是我们每一个应该仿效的，这样的善行主必纪念的，因为他是在坐在主的身上。然后最后一点呢，我刚才讲的就是彼此相顾之后的一个果效。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所产生的最大的果效，就在刚才24节下面的下半节的两句话，他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句话激发在英文里面就是有刺激、激动、推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心需要被推动的，需要被激励的。然后这个行善呢，也就是说是好的、好的事的意思，能够做好的事的意思，就是我们行出来是美的事，是好的事，是对人有帮助的事，有益处的事，是为人所乐道的事情。所以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我们从字面上有两层的意思，就是一层是爱是从我们心里激动，被激动，被推动。另一方面呢，下一层的意思就是激发之后就能够产生勉励行善，能够结出一个果子。所以爱心跟行善是在教会肢体里面生活中能够渐渐能够培养出来，也能够并且呢也能够被激发出来的。这句话可能听来大家好像我讲的你们感觉挺拗口的，也就是我举个例子，我自己经历的例子。去年昨天我姊妹被捉走了，然后呢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也软弱，因为从情感上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朝夕相处，然后他走了之后心里肯定会软弱的，所以常常会软弱，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打来电话或者见面的时候他就安慰了我，安慰了我之后呢，我们软弱了就被主会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心就开始刚强起来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软弱下去，因为我们是主的，主的身边，姐妹既然回到主的身边去，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做我们当做的事，应该要刚强起来，应当做的事情应当要去做，就应该这样，我的心就被激动起来了，我也会去仿效其他弟兄姊妹这样的安慰人，去帮助人，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个心就被激励起来了，也会去做这个神看为好的事，看为美的事，就是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也会去做勉励的事。所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它一直地在这里在运转运作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作用。所以说在教会今天当中呢，有许多软弱的，也有许多不能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所以下面就讲到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劝勉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来聚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彼此相顾，不但是相顾在弟兄姊妹他那些病痛的，也要相顾在那些比较软弱的当中的弟兄姊妹，要劝勉他们，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主，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火热的，里面的爱心，起初的爱心都是火热的。然而久而久之之后呢，我们可能因着环境，因着个人肉身的软弱，就会慢慢的里面的灵性慢慢可能就会产生冷淡退后甚至跌倒。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说做单独的基督徒，我信了主以后我就在家里，我不要来到教会来聚会。因为教会里面的聚会啊，它是一个团体的聚会，我们可以一起聚会，一起交通，你有困难的我们一同勉励，有软弱的我们一同来扶持，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使我们整个肢体里面都能够在各个关节上，因为我们知道肢体里面关节上都是配合的整齐的。我们疫情也过了3年半了，我们弟兄姊妹也来到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了，但还有一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一同聚会里面想念着他们，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可以打电话去联络他们，去鼓励他们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聚会，一同来敬拜。所以教会的里面的肢体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的，是缺一不可的。所以需要我们之间需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也彼此相助。所以教会呢，不但在我们个人或者弟兄姊妹当中身体的软弱需要我们彼此相顾，也要顾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教会呢，最近看到了我们弟兄姊妹所做的事，真是我心里感谢主。最近一段时间，有教会有一些维修的工程，然后教会很多地方都比较脏啊，教会就在很短的时间，只有通知一个礼拜的时间，叫弟兄姊妹安排时间一同来做清洁。当来到的那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想到教会的需要，都顾到教会的里面的所当做的事情。那天来的弟兄姊妹啊，我看到有年轻的，有老年的，很多有青年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都用爱心来教会了，来服侍。特别看到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做的事情啊很干净，干净利索，看到他们脸上啊都是其乐融融啊，很高兴啊，而且很快的，在一个早上，我们估计说是可能要做到下午，然而呢在还没到12点之前，我看到哦，大家都做完了，都做好了，他们都很专心的去做。所以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啊，他们的爱心啊，他们结出了善果，他们念到教会所需要的，他们都愿意，他们摆上他们的时间付出他们。同时也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之间的，我们说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看了之后啊，那样的情形啊，我们真是不得不说我们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是主重价买回来的，我们要把身体里面的感觉，我们应该要 要有的，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个身体，在合一的身体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相顾，彼此相爱，还有彼此相助。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以后，让世人看见你我都是主的门徒，救主的名实在能够得着见证，得着荣耀，得着称赞。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主的恩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是你自己的怜悯，能够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我们应当要彼此相顾，更应当要彼此相助。在这个去天，在这个属天的路上，愿主你亲自来扶持我们每一位，加恩典赐力量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去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简短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